大家好，我是齐老师好运事务所的所长齐老师。
我是副所长叶老师。
现在事务所只有我们两个人，也就是校长兼撞钟，我就是校长，
我就是那个打钟。
接下来节目由我们两人共同主持，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齐老师，今天要跟叶老师一起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所谓的毛小孩的故事。什么叫毛小孩的故事呢？也就是我们齐老师风水命理馆有提供一种叫做宠物沟通的服务。为什么有宠物沟通呢？很多人啊，在网络上会批评啊，有的说哇骂得好凶啊，他宠物沟通骗人的、啊、胡乱的，妈神棍啊，哦，什么都有啦齁。但是我个人是觉得啦，像齐老师在学习各种武术啦或身心领域的时候，都会尝试用开放的心态去学习，甚至于说我们可以去验证哦。很多我们来齐老师风水命理馆做宠物沟通的主人啊齁，当然也有差不多一半啊，一半以上，有些应该没有到一半，大概五分之一啊，五分之一到剩下七分之一的人，有时候他会刚开始是有点质疑的，或者是夫妻两个其中一个相信一个不相信，然后最后争论不休就来我们的齐老师风水命理馆啊。重要的是有时候他们是要寻求解决一些问题啊，那过程中也有好笑的案例，也有感人的案例。那我想请问一下叶老师，你认为很多人说啊，宠物沟通是假的，啊，有人说是真的，那你对这有什么看法？那你怎么让我们大家知道是真的呢？
好的，谢谢齐老师的提问哦。当然，这个是非常多主人哦，他们大家都会有的一个疑问哦，就是说宠物沟通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那当然，我们知道主人呢对他的毛小孩一定是最了解的哦，那他一定能够就是我们宠物沟通师呢，我们在回答客人的问题的时候，主人的问题的时候，那我们一定是会讲出一些毛小孩他平常他会有的一些习惯，或者他会有的一些行为哦。那甚至呢，有的主人他会讲说，那我的毛小孩有什么话想跟我讲的吗？哎，那时候啊，毛小孩他就会给我们一些讯息哦。那这些讯息呢，可能是不为人知的，只有主人你会知道的一些讯息。那这时候呢，我们就会把这个状态拿出来告诉主人，那有时候主人就会会心一笑。那这时候呢，当宠物沟通师能够把你跟毛小孩之间这样子只有你们两个人知道的事情讲出来的时候，那你说这是真的吗？一定就是真的了吧。
没错没错，而且有时候听到的时候，我发现有的主人那个表情真的是各种五彩缤纷的表情，对，有的会觉得啊很惊讶，说哇真的，有的是好高兴哦。而且还有一件很有趣的事，你会发现哦，好像之前是叶老师有在特别讲这件事，就是人跟人之间的感情跟人跟动物哈，真的是有差。比如说那小孩子有时候很白目啊，哈，有时候妈妈真的会很生气，那小孩子顶嘴，哎，但是如果在宠物沟通的时候，这个毛小孩对这个爸妈有时候发神经一样，那边鬼吼鬼叫或者是发脾气的时候，好像主人的态度不大一样，是吗？叶老师，
主人都会觉得很有趣。而且我们发现说，因为我自己本身是没有养过宠物的，那自从呢我做了宠物沟通师之后呢，我终于可以理解为什么这个猫呢会被称为主子哦，主人会被称为奴才。我后来终于理解了，因为猫的姿态真的非常的高，它真的认为它的主人啊就是它的奴才。对，比如说像我一个很好的朋友，然后他家养了两只猫，那他呢分别问这两只猫说，你喜不喜欢跟我在一起哦？你觉得跟我相处跟我在一起你开心吗哦？然后其中一只猫就说还行啦，然后另外一只猫就说还可以啦。对，然后呢他们的姿态呢就是说好像是我恩宠你，我恩赏你哦，就是说好啦哦，勉强啦哦。那其实我朋友对猫是非常好的，对，那他们的姿态就摆得非常的高。所以我后来做了宠物沟通师之后，我终于可以理解哦，为什么他们会把猫称为主子。对，那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很有趣的一个体验。
诶，对了，叶老师请问一下，我们刚才有提到所以有人会认为是真的，有人是认为是假的，请问一下你在宠物沟通的时候有没有来类似踢馆，我们也不要讲踢馆，踢馆不好听，有时候应该说验证你的真假，他就怎么跟你验证你有没有案例。
有啊，就是之前啊我们有一个客人啊，他养了五只猫吧， 然后呢，他有一只猫在来问的之前的前三个月才离开人世间哦。那他就问说，
等一下，问一下，所以你在宠物沟通的当下，这位毛小孩他是已经往生的是吗？
是的，他已经往生了。
所以说我们的宠物沟通，不管你是在世或是往生都可以沟通。
是的，就是说不管他是现在跟你生活在一起的，或者是他已经离开这个人世间的。
了解啊，那你沟通的方式可以大概先提一下，你是一般坊间都怎么沟通？
就是应该是这样。
你要看到，一定要看到这个毛小孩，还是有什么样的讯息就可以沟通？
很多人问说，那我要做宠物沟通的话，我一定要把毛小孩带到现场吗？其实不一定哦，你只要提供毛小孩的照片，那这张照片呢，毛小孩呢，他一定要可以看到他的眼睛哦，而且要是正面的。然后呢，这张照片里面呢，只能有一只毛小孩哦。因为我们知道有些主人呢，他家里养了好几只的毛小孩，那一张照片里面只能有一只，不能够有两只以上，以确保说我们沟通的是正确的对象哦。好，那所以其实毛小孩不用到现场来，只要有照片就可以了。当然，往生的毛小孩也是可以的，你只要有他生前在世的一个照片，有看到眼睛，然后是正面的，这样子就可以了，而且是整只的啊，可以看到正面的，这样子就可以了。
哦，原来是这样，那其实还蛮方便的嘛。所以说，其实只要你有沟通能力的话，所以说也不用来现场嘛。
是的，我们也是有提供远距沟通的这样子的一个服务。
那回到刚才问那个问题啊，那个是有什么特殊的案例？
好的，我就想到说，我当初呢做了一个让我印象很深刻的一个案例哈，就是这一个。主人呢，他就拿着他的这个毛小孩的照片来的时候呢，他说他很想念他的毛小孩。那这个照片里面的他呢，是一个很可爱的马尔济斯哦，然后是一个小女生哦，她是一个马尔济斯。然后呢，他说他的毛小孩半年前离开他。那这张照片呢，是他在帮毛小孩庆生，然后面前摆了一个生日蛋糕，祝他生日快乐。结果没想到呢，隔天哦，毛小孩就突然就过世了，那他就非常的伤心难过啊，因为他一直觉得说是他的，是不是他的那一个蛋糕害死他。然后呢，那时候我就问他说，他吃完这个蛋糕之后，那他是不是在这个过程啊，在他往生的这一段时间啊，他是不是一直在有胃痉挛的情况发生？他说对，他说他吃完蛋糕之后，到他往生中间历经了三次的胃痉挛，最后就是因为这样子猝死的。所以他一直非常的自责，他一直觉得是他的蛋糕害死了他的孩子。然后呢，我就告诉他说没有，其实他的肠胃道之前就已经有状况了，只是说那一块蛋糕诱发了他的这一个病症而已。那这个呢，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沟通的过程里面，其实主人呢，他真的是哭得非常的伤心，因为他一直很自责。对，那经过这一次的沟通之后，那毛小孩也告诉他说，他现在过得很好，然后安慰他，然后主人呢，这一个纠结的心啊，终于放下了。所以让我觉得说，我在做宠物沟通呢，有时候真的也是在抚慰这个主人啊，他当他最爱的毛小孩离开他的时候，安抚他的这一个伤痛。
对啊，我们就发现说，有时候我们不管是在帮人跟人沟通，甚至于宠物沟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能够帮个案做疗愈这个动作，其实我觉得是我们最想要做的事情。而且我记得好像那个主人好像还有问一个问题，是不是？
对，那个主人问了一个问题说，他的这个毛小孩会不会以另外一个生命的形式然后来到他的身边。那时候我记得我们是请母娘来帮他看的，母娘跟他说他以后会来投胎当他的孩子，而且是他的女儿，所以他就一直很期待说他的毛小孩转世来当他的女儿。
对啊，听完就真的很温馨，就觉得说啊，他们这缘分真的是就是 一直这样下去哦，感觉就蛮温馨的。而且在听叶老师在讲这故事的时候，我也想到我一个学生哦，就我的宝贝学生哦，然后他是原本在住中南部嘛，他一个人只身来台北上班嘛，哈、哦， 那他家里有养一只好像是黄金猎犬的样子，我记得是黄金猎犬。那时候他知道我们做宠物沟通的时候，他就说，老师，那你可以帮我沟通一下。我说我没有办法，你要找师母。然后就叫他拿照片来。然后叶老师那时候就凝神一下，然后就看了一下。叶老师就跟那个我的学生说，哎，他那你那狗看起来肚子好像就是感觉是肿肿大大的，那是得了肿瘤还是怎么样。然后那个时候呢，那个学生就跟他讲说，对，没有错。
他就说那时候他其实已经病得很严重了，而且其实已经到了弥留之际了，然后真的是硬撑着最后一口气哦，就等着他见到他主人的最后一面。
对，那时候我记得叶老师就跟他讲说，其实你这就是他有讲那毛小孩的名字，然后我忘记了，他说比如说这个叫什么小明好了，然后小明其实他是硬撑着身体哦，其实他一直差一点就要走，但是希望能够看到你最后一面哦。哦，那讲起来就有点哽咽，硬撑着等他回来，所以他也是赶回去。然后我那学生啊，一听到说对就是这样，然后开始一个大男生就嚎啕大哭哦，哦就是这样哭，一直掉眼泪啊。所以说我们常常有人会质疑说，哎，宠物沟通到底真的假的？其实我们发现说，其实很多事情是可以验证的啦，当然是不要拿一些鸡毛蒜皮来验证啊，什么他喜欢什么颜色啊，什么之类的。而且我们在沟通的过程啊，其实就不断的验证。比如说叶老师会说，哎，你最近是给他换成什么食物或怎么样？或者是说有的主人会问哦，会问叶老师说，哎，他最近那个为什么都不吃东西？好，然后有时候蛮妙的，不管是猫还是狗，就是说啊，每次你都吃很好的东西，每天你都吃咸酥鸡，吃什么很好的东西啊你？你、哦、我这东西每天都吃一样，不然你来吃吃看。那时候觉得听完就觉得还蛮有趣的啊。不然就是说，有时候他们会给他吃一些罐头嘛，那可能主人会想要换一些新的啊，会发，但是我们主人又不会去吃狗罐头，对不对？那你也不知道狗罐头味道怎么样，但是那个。毛小孩他会借由叶老师齁告诉这个主人说啊，说最近这个狗罐头啊或是猫罐头里面会有一个味道。
那时候我记得有一个毛小孩就说他不喜欢他现在吃的这个饲料的味道，然后所以我就问他说，你是不是有给他换过饲料？他就说对，因为他毛小孩肾脏有一点问题，所以他就必须要帮他换专门给这个就是不会对他肾脏造成负担的饲料。那刚好那段时间有换了一个饲料，那个饲料的味道他不喜欢，所以他就会特别把这件事情拿出来讲，就是希望反映给他的主人知道。
对，有时候在这过程当中，有时候听到一些毛小孩的反应，其实跟人其实也是差不多啦。那我发现叶老师他第一个就是用图像式的沟通，跟人沟通其实有不大一样啊。第二个沟通方式类似就是用感觉，那这个感觉的部分就常常就是会受到一些网友的质疑嘛，他这种感觉东西到底真的假的，其实还是可以验证的齁，如果慢慢练习。但是我个人觉得啊，我在从旁这样看啦，那齐老师是没有什么灵通啦，但是我在观察这个叶老师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因为其实叶老师他是先有接收能力，然后才去学宠物沟通，所以在学宠物沟通的部分他就开窍就很快啊，就是得心应手。但是也不是说你会那个所谓的灵通啊或是接收能力你就有办法宠物沟通。我记得我们以前好像也有一个有灵通的，好像是本身也是庙还是宫，就是宫里面的那个什么服务人员嘛，他就是捡到一只猫，是不是小猫？
对，就是说他孩子啊捡到了一只猫。一开始我们还不知道他那一只猫是什么样子的状态，他就说他想要跟这只猫沟通，然后呢他就告诉我说，哦，他自己也有开一个公庙啊，然后他在这个公庙也有提供人家这个问神问事的服务，那他不晓得说跟宠物沟通是不是也是用同样的方式，所以他就想要来这里取经，想要来一起交流，然后就想说那我可不可以告诉他说宠物沟通是怎么沟通的？是凭感觉吗？还是跟他说话？还是怎么样？我就跟他说，其实凭良心说，某部分来说，有很大的一个部分是凭感觉。然后呢，他就说，你很老实，我也是这样感觉。对
对，可是因为他那一只猫，他自己好像没有办法跟他沟通，来了两三次啊，我记得第一次好像我们那一天课满嘛，然后后来就是 就大概跟他说明一下，然后又来了第二次。第二次的时候，他就有跟叶老师就是技术交流一下，因为他本身也有在做问世的服务啊，就类似通灵服务。但是因为他自己也蛮就是很诚恳，大家互相交流，他觉得他没办法跟那一只猫沟通。
Ben友应该是这样讲，他捡到那一只猫的时候，他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才养那一只猫才养了三个礼拜。那其实呢，他对这只猫也不是很了解。对，那我们只能根据第一次的初步的沟通，我们只能针对这个猫的一个个性跟习性稍微跟他沟通一下。因为我就跟他讲说，你这只猫它防备心很强，对，它其实你们不太能靠近它的。他说对，没有错，那只猫很凶，你只要靠近它，你要抓它，它就会咬你。对，所以就是说在第一次的沟通，因为他对这个猫他也不够了解嘛，那猫小孩是很有个性的哦，你不要以为你想要跟他沟通他就一定要理你哦，有些很有个性的猫小孩他是会拒绝沟通的。对，那所以他第一次来的时候他的猫小孩是拒绝沟通的，后来又过了三个月他又来
了。你是用照片吗还是实体？
是照片，他是照片。然后第二次他又来，好，那他这一次呢他相处比较久了，那他自己本身可能也有稍微跟猫沟通过了一下，那他想要来验证，所以他第二次他又来了。
而且大家刚才听众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听，刚才叶老师在说明这一件事沟通的过程的时候，他有特别提了一下，大家如果有注意听的话，他会说一开始就说，哎，你这个猫就是防备心很强。那大家就说，哎，这不是在问真的假的吗？如果你是假的话，你怎么会知道防备心很强？那有人说，哎，那是糊弄的。可是他第三次来的时候，叶老师就不是这样说了。
对，他第三次来的时候哦，因为猫呢，他也开始习惯在他们家，也开始习惯他们家的这个环境了，那也开始熟悉了他们的家人，所以他们的家人就会开始问啊，哦，那他喜欢我吗？他比较喜欢谁？然后他比较怎么样？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来告诉他这个答案的时候，还有他们家人互动的时候，诶，这个时候来讲的话呢，他们就比较能够意会，然后他们也能够比较接受。而且呢，比较有趣的是，因为我们刚刚有讲嘛，他们家是这个开公庙的，然后这个主人就说，我觉得啊，他半夜啊，在那里跳来跳去，飞来飞去的，他是不是在跟我们里面的神尊在打架？哎，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告诉他，哦，对，他这个猫半夜觉得怎么样，然后他就想要跟他打架，他觉得我一定不能输他，所以他半夜就跟神尊哦，半夜跟神尊在那里互相尬来尬去的。哎，然后主人就会心一笑，哎，因为主人自己本身也是有这样的能力，那主人就会觉得说，哎，每一次我们讲的是对的，因为他们自己也有这样的感觉。
好啊，哎，那叶老师，那我插嘴问一个问题哦，像刚才你讲说猫跟那个神尊，他们宫庙里面神尊在尬来尬去啊，那我想请教一下，我觉得听众一定也会很好奇说，那当初你是感觉还是听到还是看到？
我们应该这样讲哦，第一个是感觉，然后呢，感觉之后呢，有时候还会看到。你就会看到啊，那个猫哦，在那个跳来跳去，跳来跳去，然后呢，而且有时候是猫会告诉我们说，哦，我告诉你，半夜它就是要来闹我，我就是要跟它拼命，我就是要怎么样。对，有时候这种感觉的成分真的是占了八成以上的。那有一些是猫，它会给我们一些画面哦，猫小孩会给我们一些画面，那我们有时候也能够从那个画面去判断说，诶，它要给我什么样的讯息。所以其实是两种东西，两种讯息哦，不管是声音还是画面，其实它是会夹杂交错的。
哦，了解了解。所以说我归纳一下，所以说其实不止啦，不止感觉，也有画面，甚至还有什么，
还有讯息
哦，讯息哦，就是说不是那么单一啦，其实它是蛮多元的哦。所以说跟大家听众报告一下，就是第一个可能是用画面传导给叶老师，或者是用感觉的，或是用听觉的，也就是说会有些用接收讯息的方式，这种很难去讲，但是变成说就是叶老师他用多方的多元的方式去接收宠物所给的一些讯息，然后来传达给主人，主人听了之后，欸，很多就是有的还会捧腹大笑，会觉得很好笑，然 然后有的会很难过，有的是很温馨，都有。那不过其实每一个来宠物沟通之前呢，我们都会跟这个个案说啦，说跟着主人说，如果今天宠物他不愿意跟你沟通的时候，我们今天是不收钱。对，
是的，
对，我们就是，而且我们是开始，就是不是接受讯息的时间都是不算的哦，就是开始一开始开始说话说啊，开始谈论说，哎，这个猫或是狗或是宠物它要表达什么，而且蛮有趣的，有时候这个宠物啊一开始就会说你到底要问什么，或者是说啊你到底要问几次，因为有时候它已经到别的地方问过，你知道吗，它有的主人蛮有趣的，就到处去问宠物沟通师，然后有的猫就说你到底要问几次，
他说你可以不要再问了吗，
对啊，甚至有他觉得问你问的白痴好像很笨，或者你很无聊，
对，有时候猫还会觉得说这种问题我之前不是就跟你讲过了吗，这种问题有什么好问的，你到底是要问几次，有时候呢猫会觉得很烦，它会觉得说你干嘛一直问一直问一直问，
对，那个过程蛮有趣的啊，每一只毛小孩哦，它的个性都不同，有的很躁动啊，有的是个性就很温啊哦，那我们也发现过蛮有趣的案例哦，那个毛小孩本身啊，它是平常都很平静的，就那天一沟通啊，你说是假的吗，这你说沟通怎么会假，他是真的哦，狗有带来哦，这毛小孩带来哦，就一沟通之后他像马上开始狂吠躁动，
对，就是有三个主人哦，他们养了一只很可爱的小狗，好像养了大概半年还一年左右吧，然后呢他们就把这个小狗本人带到我们的命理馆来，然后呢他们就跟我说，哦，这一只毛小孩啊，他们养他非常的乖哦，然后说他的个性很平静啊，那个个性很好啊，然后出门都不太会乱叫的，然后他们就很想知道说我们家的毛小孩最喜欢谁，那我就开始跟他沟通嘛，然后呢在连上线的那一刻，那一只本来很平静的狗哦，突然他就汪汪汪汪汪就是乱叫哦，然后他就开始这样子跳来跳去跳来跳去，就是一整个非常的躁动，然后呢那时候我眼睛是闭起来的嘛，我真的是感觉那一只狗哦，感觉好像它的灵魂要跳出来咬我，其实我有一点害怕，但是它的主人其实是有把它抓住的，然后他们三个主人一直在安抚它，然后就说奇怪嘞，它平常很乖啊，它都不会这样子啊，怎么突然就大叫了起来啊，然后还问我说我是不是对它做了什么，我说我什么都没有做啊，我说我只是跟它连上线了，那可能我跟他连上线的那一刻他感觉到有人侵入他的领域里面，所以他就突然躁动起来，
应该这样讲啦，因为可能以前没有人跟他沟通过嘛，那突然说有人要跟他讲话，或者他有人给他，有的是会吓到，欸，他会觉得很怪，
对，那后来他的主人一直安抚他嘛，那但是他还是一直没有办法平静下来，但是呢他的主人因为太想要知道他在想什么了，所以他的主人呢还是说那我可不可以尽可能的跟他沟通看看，对，但最后毛小孩呢他还是在很紧张的一个情绪之下还是有完成那一次的沟通，
而且我记得那一次好像沟通蛮久的时间，然后后来那狗又开始狂吠，意思就是说你到底好了没啊，沟通多久，
对，他就一直很想要赶快结束，就说好了好了好了就这样子了，然后你不要再问了，对，那后来因为他一直很躁动不安，所以他的主人就说好了，那就不要再勉强他了，就先这样子了，但是狗狗呢他还是有回答主人他想要知道的问题，
那一次也蛮特别，因为好像是三位是吗，
对，
我记得三位不是说三个都相信宠物沟通这件事情，但是经过那一次之后他们哇，因为我们讲就是他们心里的话，因为只有他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说我们可以再次验证说宠物沟通真的是有啊，只是说你们遇到的是怎样的宠物沟通师呢，啊，也许他经验不够，也许他表达的能力，也许他没有讲到你心里想要的，
其实有时候啦大家不要觉得说是宠物沟通师可能，欸，我们可能感应的不是很那个，因为我刚刚有提到说宠物呢他在给我们讯息的时候有时候是用图片嘛，对不对，那你知道宠物呢他看他给我们的图片的时候有可能是他眼睛看到的那一个部分，比如说哦，我今天看到的是一个手机的最上面， 好，那他就给我们看到那个画面，可是我们不会知道说，哦，原来他给我们看的是手机的某一个部分嘛，那我们就要去判断或者去跟他沟通，然后说，哎，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对，那如果他给我们的讯息或他给我们的画面不够完整的时候，有时候呢我们也是必须要用其他的方式再去跟他询问跟他沟通。那这个过程里面呢，可能沟通是在判读的这一个过程或结果也会不一样。对，所以有的时候啊，我们就是在跟宠物跟毛小孩沟通的时候，其实是要多方去询问他，或者是请他再多给我们一些讯息，那这个也会影响到我们判读的结果。所以有时候真的不是说宠物沟通师我们讲的不准，而是我们必须去解读宠物给我们的一些讯息。
好的，谢谢叶老师的讲解哦。我看了又想到一个蛮特别的，我记得我在旁边看叶老师在宠物沟通服务的时候，我记得好像是狗吧，我不知道猫有没有，就是他们的耐痛的那种指数非常高，对吗？
对，其实他们对痛觉这件事情真的是跟我们人类不一样。我们有时候啊，稍微那个割伤、刮伤了，我们就那边哀哀叫。其实他们很耐痛的，哎。
就我记得好像有的狗明明脚就一跛一跛了，或者是扭到，或者已经开刀了，然后主人就担心的要死，然后要来问他的事情或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有时候狗就反而他比较在乎他吃的东西，我记得是这样吗？
对，他其实这个主人还蛮有趣的，他无论啊跟他的狗沟通任何事情，他的狗都跟他要吃的。他说好了，我可以配合你，但是你要给我吃的。好了，那我可以怎么样，那你要给我吃的。那这个主人啊，他就啼笑皆非，哦，我这么关心他的伤势，我这么关心他的这个伤口，这么关心他的病情，结果啊希望他吃个药什么的，然后狗一直跟他谈条件，是要吃零食吃食物吃什么吃什么。他说我到底是养了一只狗还是一只猪，哦，他就啼笑皆非。
而且我记得有时候好几次那个毛小孩就讲类似的话，说你们人类真的很奇怪，就大惊小怪。
对，
甚至往生的也是这样讲哦。
哦，就是我印象很深刻，那时候啊有一个客人，他家的猫少了一只脚，然后呢他就跟我讲啊，他说哦，我妈妈捡到我的时候哦，我那时候已经奄奄一息躺在路边，然后呢我醒过来的时候，我妈妈呢就把我的脚锯掉了，那我就变成只有三只脚。那我觉得我这个是小病小痛啊，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妈妈要把我的脚砍掉啊，她干嘛那么大惊小怪啊。然后他妈妈就讲说，哎，我发现他的时候啊，他好像是出车祸还是怎么样倒在路边哦。那他妈妈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浪妈，他专门在救治这一些生病的这个流浪的毛小孩，所以他妈妈那时候看到他的时候好紧张，就赶快把他送到这个宠物医院去哦，赶紧把他送医去救治他。然后呢医生说一定要把他的脚砍掉，不然他会有生命危险。对，所以他妈妈真的是马上请医生去帮他动这个手术。对，可是毛小孩就觉得说，啊，明明就是什么小事嘛，也不是什么大事，干嘛大惊小怪把我的脚砍掉。
对，很多我发现毛小孩很多都会这样子啊，有的狗也是啊，有时候他反而不是很 care 他的身体的一些疼痛，比如说他明明就是吃东西好像是不消化嘛，然后叶老师就看他肚子鼓鼓的，然后就问主人说，他是不是吃东西不消化。本来应该这样讲，那个主人都没有讲什么，是那个叶老师说为什么他肚子啊鼓鼓的啊，应该是不消化是吗，然后主人才说，然后那个毛小孩他根本就不 care 这件事，他只在乎你给的东西好不好吃。对，
是的，所以没办法，这个毛小孩的认知啊真的跟我们主人的认知不一样啊。
对，我们人类可能比较怕死还怎么样，他们的耐痛指数非常的高，他们只在乎他的食物香不香好不好吃啊，所以说有时候他看主人你每天都吃炸鸡吃咸酥鸡吃那么好，那你给我吃都吃一样，那心里有时候也会不平衡，就是说你每天都这样吃，不然你来吃吃看。
好的，那这一集的节目呢就是告诉大家说宠物沟通真的是有的哦，而且是真的可以沟通的。那宠物沟通呢它也是一门很专业的技术。对，那只是说每个人每个宠物沟通师跟宠物沟通的方法都不太一样，那其实不管什么方法嘛，你只要能够 如实的能够正确的去协助主人跟毛小孩沟通，那就是好的方法。那我在帮这个主人啊沟通那个宠物的过程里面呢，有沟通过树雀，还有鸭子，鸭子就是我们平常吃的那种烤鸭的那种鸭子哦。对，他们真的是主人领了一只回来这个当宠物啊。然后还有黄金鼠，其实只要是这种有灵性的物种几乎都是可以沟通的。那当然呢，我们在这个沟通的过程里面呢，也有很多感人的故事，包括说我们帮这个主人沟通他跟他的狗狗跟他的猫的前世今生，那这些呢又是一篇篇感人的故事，那我们会在下一集的节目跟大家分享。那如果你身边有朋友也想要做宠物沟通的话，也欢迎把这一集的节目介绍给他们哦。谢谢大家收听今天这一集的节目，我们也会把今天这一集节目的连结放在我们的 FB 粉丝专页上，大家如果对这一集的节目有任何的想法或意见，也都可以在 FB 粉丝专页上留言哦，我们会搜集大家的意见然后统一回复。再一次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集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